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我离开教会两个礼拜，感觉到时间好长，你不知道有没有在外两个礼拜以后你会感到什么样。我有一点恍如隔世，好像隔了一个世代一样。这是因着儿子的毕业，我和他全家，我们有一个毕业寻根之旅。出发之前，我想这次寻根呢，我要想见去四个人。第一个是陈敏清牧师，他两年前去到台湾，担任了台湾正道神学院的院长。其实他不仅在这边担任院长，他还负责海外的日本，比如说澳洲正道神学院在那里的神学教育，非常具有挑战他的服事。第二个我要去看的是卢章志，他是现在是台湾林口长庚医院的一位主任。长庚医院听说是台湾最大的这个医院，有4000多个床位，他负责的那条线有200多个这个医务人员。但是他学成以后回到那里，从2004年开始就跟几位弟兄一起开拓了基督教迦南第一教会。我问他为什么是第一教会，他说因为还有第二个。还有一位叫黄天凯教授，这个我在奥斯汀开拓教会的时候，他有一年的时间作为访问学者，带领3个孩子在我们教会有侍奉，女儿是高中的，2个儿子是初中。照道理一年来他们孩子应该是恶补英语或者怎么样，但是每一次的祷告会他都会带领全家，带领3个孩子来到我们祷告会中。现在2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女儿已经结婚了。问题是他回到了台湾之后就开拓了，在那里就开拓了教会，是海洋大学国际教会，是台湾整个台湾高校里面第一个教会啊，在大学城里面，在大学里面开拓教会。那我第四个去看望的是日本的刘天友牧师，他今年76岁了，仍然在火热的侍奉。上个主日我赶去的时候正好是他们青年聚会，我就参与他们一起主日的崇拜。他我才知道我们56街的教会就是他当年在1981年叫83年时间，他在那个时候这个买下的这个堂会。这个他72年的时候，不可能好像我在想说72年的时候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大陆的宣教的呼召，上帝就领导他，那个时候他还是神学生。85年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日本，接触了这里的牧养工作，因着呼召他到日本，因为日本靠近中国最近，在那里做学生的福音工作。90年建立了东京阳光教会，直到今天。问题是直到今天他阳光教会还在不断的开拓教会我见了他2天，然后他最近正在中国带领一个退休会，9月份他会到美国来这个开会，我就顺便邀请他们来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听师母说，当年应城华人教会的姐妹会就是他那时候开拓的。今年5月初的时候，师母突然这个脑血管梗塞，急症救到医院，住了10天。6月2号出来以后，6月2号仍然在讲台上讲道。所以我这次去寻根，神让我看到我们的牧者和同道都在外职堂这个开拓教会，所以给我的里面心里是很大的激励。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环境或者我们的年龄，而是看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智。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讲约书亚记的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要来传讲约书亚记的第9章基遍人的故事。我们要借着这个故事来看神对约的一个心意是什么。我们都是跟神立约的人，好像我们刚才祷告的说，神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下新约，今天我们怎么来想又怎么去行。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应用经文。以色列人刚刚把耶利哥和爱城拿下来，就碰到了一件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非常棘手的事情， 就是有人远道而来向他们投降。其实即便离以色列大本营结家并不远，离耶路撒冷也只有6英里。即便是一座大城，原来即便人看到以色列人轻取了耶利哥和爱城，知道自己不是以色列人的对手，而且早晚会被他们消灭，所以他们就以诡诈的手段欺骗以色列人的信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以色列人要除灭的只是迦南的当地人，而不是其他远方的人，所以他们来到了约书亚的面前，一方面表示以色列的神有大能，对神有崇敬，另一方面用伪证来说明自己是极远的民。他们巧妙地判过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只提过去以色列辉煌的历史，故意不提最近的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和爱城的胜利，表示他们对最近的事情一无所知。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不疑有诈，有人投降当然是一件好事，于是就收下了他们的礼物，并匆匆地与他们立约，保证不杀他们。我们不难看到，在这件事情上，以色列人和约书亚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细细的查证畸变人，二是没有好好的求告耶和华，只是看着眼见的就匆匆的与他们立约，结果就惹出了大的问题。当以色列人和畸变人立约了3天以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是被畸变人给欺骗了。原来畸变人不是极远来的民，而且就是当地人，要被消灭的当地人。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为以色列百姓来着想，畸变人这一招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很危险的。首先，神已经早已对迦南人立下了灭绝令，包括畸变人，现在因着轻信他们的谎言与他们立了约，神会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第二，在搞清楚他们真实的面貌之后，是不是要继续的执行灭绝令呢？如果杀了他们，岂不是在上帝面前毁了约吗？但是如果留下他们颅骨根喉啊，还要被人笑话。果然约书亚和众会众因此就遭到了众人的羞辱和责难。圣经上这么说，全会众就向约书亚和众首领发怨言。在这两难的抉择面前，约书亚怎么办？约书亚他首先看到是上帝的脸面，所以他愿意承担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因为3天前他与畸变人所立的约所起的事都是指着耶和华的名所定的，现在即使发现了对方有欺骗的行为，也不能因此而废除。如今重要的不再是自己和对方，如今在这样的事情面前，重要的是神怎么看。约书亚就小以大义劝慰大家，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了誓，现在我们就不能再害他们了，我们要如此的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上帝有愤怒临到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畸变的故事里，我们需要来实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上帝对约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约书亚和众首领他们宁愿被骂，也不愿意被约得罪神，不愿意使神的名因为人的舒服随意对待而受到羞辱。结果他们因着对上帝这样的态度，就蒙了上帝的纪念。当然作为欺骗者，他们会受到咒诅，他们就不能再成为自由人，即便呢从此以后就做以色列人的奴仆，专门干劈柴挑水的活。其实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还要好好的思想一件事情，因为约书亚是在上帝的面前起誓不再杀畸变人，神就因为约书亚遵守在他面前所立的这个约，神同时也开始纪念畸变人。畸变人因为投降以色列人被围困，神兴起奇迹来帮助以色列人来追杀敌人。大家知道，当畸变人他们投降以色列人以后，其他的王就开始攻击畸变人，这样的时候神就祝福了畸变人，让整个的战役有1天的时间日头停在中间，让以色列人 可以去杀灭这些攻击畸变人的人。当所罗门立国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并将会幕建立在畸变城。之后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在修建城墙尼希米的故事里面，也有畸变人一起参加。原来在上帝的约中，人的罪不仅得到赦免，还能蒙神祝福。我今天特别要提点一件事情的时候，在数百年之后，有一次以色列面对很大的灾害，这是在大卫的期间，一连有3年的时间，大卫就开始问神，为什么有3年的时间这样的灾害临到我们。上帝告诉他，这个灾害是因为扫罗他去杀这个畸变人。大卫就开始求问神，现在怎么办，是吧？最后神指示他，也经着畸变人告诉他，今天我们这个事情对你大卫无关，是因为扫罗杀灭我们，所以只要像扫罗有7个儿孙拿出来给我们，那个事情就过去了，这件事情就因着这样了结了。我今天在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的扫罗违背了约书亚与畸变人所立的约，神的手，神的眼睛没有轻看。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虽然年代卷有，人仍然纪念他在人在他面前所立的约。今天我们在讲到人在神面前所立的约所起的事，我就想到了大卫的诗句。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读大卫的诗篇15篇吗？我们一起来好吗？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诽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诽谤邻里。他的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我这里用红字写了一句话，大卫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原来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无论是约书亚和大卫，他们都有一个心，既然在上帝面前发了誓，立了约，虽然吃亏也不更改，这样的心就被上帝永远纪念。阿们。我们可以为自己想一想，多少的时候我们早早的就可能忘记了自己在患难的时候曾经向神的呼求或者许愿，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想吃亏，我们常常会把毁约的责任怪罪在别人的身上和环境的改变上。从畸变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多讲一点神与人的约。当然你看，整本圣经就是一本关于约的书，旧约、新约，旧约的律法就是一个约，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圣经说耶稣就是一切律法的终结，原来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的，耶稣就是一些律法的终结，而旧约的律法只是指向耶稣的一个风向标，好像指路牌而已。你读旧约，整个的约就指向新约，指向耶稣。在上帝的眼里，今天我们因信而归入耶稣名下的人，就是借着耶稣与神立约的人。阿们。我们都是立约者，因着耶稣我们跟神立约了。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其实就是在描述神与人建立的一个盟约的故事。在这个盟约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属性，看到人的本质，看到神的作为。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神与亚当立约了，接着我们就看到亚当被约，看到被约之后人类在最终的堕落和败坏。在接下来的挪亚的故事里，我们再次看到神因着他的怜悯以彩虹为恩典之约的记载。但是在大洪水之后，我们再次看到人被约，他们造一座通天的巴别塔，不是来传扬上帝的名，而是来传扬人的名。之后我们最重要的是看到记载在创世纪12章， 神与一个叫亚伯兰的人订立了盟约，使他的子孙和后裔成为上帝的子民，并赐他们迦南为永远的产业，并借着这个盟约要让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管道，将他的祝福带至万国万族。所以今天我们从创世纪看到出埃及记，从出埃及记看到约书亚记，所有的故事中都是上帝在亲自纪念并履行他以色列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今天我们已经活在了新约时代，但是上帝仍然看我们这些是新以色列人，仍然称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可见今天我们仍然在神所立的盟约的保守之中，只不过这个曾经在旧约中以牛羊为祭的旧约，已经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流的宝血所立的新的约所代替。接着今天畸变的故事，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很关注我们对约的态度。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连我们与人与人之间在他面前的约都如此的看重，那岂不更关注他与我们之间所立的约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会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向神感恩，这是对的，这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首先祝福了我们，他终极的心意是要借着我们能够成为万族的祝福。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祷告中，在我们平日的诗歌里面，在我们平日的实际的行动上，我们真的很少想到去为别人祝福。我们更少，甚至从来没有好好的想过我们要成为万国万族万民的祝福。今天我借着这个约书亚记中的故事，要特别从立约的角度来诵读整本圣经中神关乎我们终极的责任和底线的祝福的一些教训。我们不能像一个只会向神伸手向天父要福气的孩子，我们要渐渐的长大，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来体恤父的心肠。我今天会读，让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整个在圣经中神关乎我们在责任终极责任上面的一些的经文。我盼望这些经文能够带给我们里面一些启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一口气读了那么多圣经中神对亚伯拉罕之约中那终极的责任和祝福的时候，你的心中会不会受到一种，或许你和我一样从来没有好好的思想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从立约的角度去这么思想过整本圣经在这方面的启示和教导。我们上一次就讲过所谓顶线的祝福和底线的祝福。什么是底线的祝福呢？从名词解释来说，底线就是你对某件事情最大的容忍度。好比你在运动中，底线就是你在进攻或者防守中裁判可以容忍你继续比赛的最大的程度。底线就和边线一样，过了这个线你就失分了，你就要把控球的权利送给对方。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底线不是上与下重要和次要的，这里的底线是终极的一个责任，完不成这个责任你就输了。你得了亚伯拉罕的顶线的祝福以后的人，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万族的祝福，这是神给他儿女和给他教会的一个终极的命令。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明白了，努力去行了，那你就得到了最终的祝福。好像你从神手中今天拿了5000两，又去赚取了5000两，你从上帝的手中拿去了2000两，又赚取了2000两。耶稣说有一天他会来收账，他会称你是终身良善的仆人，这就是终极的底线的一个祝福，这就是我们从主领受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终于明白了这一点的以后，他的人生他的服事就会有个整个的改变。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想我们的教会整个宣教的方向，我们教会的整个的立点都开始不再一样。这一次教会我们有连续3个主日的义卖和义满，为的就是6、7月份我们有2次宣教队伍前往柬埔寨和缅甸，为的那里的有数百位的儿童，我们要分送他们的礼物。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在这次义卖和义买中，我们都要处理。我们不仅要去多做这些义卖的食物，我们也要为着神的缘故去多买这些东西。我就是看到整个的粤语堂的整个的堂的报表上，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丰富和高级，我想比一个餐馆还要来的丰盛。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能够义卖。今天的畸变的故事对我们教会和在座的弟兄姐妹的提醒是什么呢？我们借着畸变的故事一直在讲约，在讲神与亚伯拉罕的约，讲挪亚的约，讲亚伯拉罕的约，讲旧约，讲新约，讲约书亚，讲大卫对约的态度。那么今天对我们的教会生活来说，我们会有一个怎样的约的观念，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应用又是如何呢？我想至少我想提出这几点。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是对我们一个守约的提醒。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他举杯对门徒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耶稣是个守约者，他在天父的面前定义把自己当作逾越节献祭的羔羊，他以十字架上舍命的血与我们立下了名约。于是今天我们这等归在他名下的，吃喝他饼杯的，称他为救主的人，就是盟约的另一方。所以保罗会说自己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上帝的名。这是一个人在主面前立约时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们也应该是一个立约者。耶稣既然为我们死，那我们就要为耶稣而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可能与耶稣的约无缘了。所以信了主的人，你要做主的门徒，跟随主不再是一个选项。首先的问题是，你想不想做门徒，不是你想不想做门徒，而是你是不是盟约中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要记得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起念主的话，其中有一句耶稣说，每逢喝的时候，每逢吃的时候。耶稣说每逢，就是说不是一次的，而是常常的。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我们与耶稣立约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但是守约却是我们一生的。就像我们信主的起步都是一样的，但是成圣的过程更像耶稣的过程，却是一生的。立约是我们与耶稣的一个宣告的开始，就好比婚约，守约却是代表着我们婚礼的状况，那是会变化的。因为你完全可能是失约，甚至在这个婚礼中你可能是被约。我们可以安静的来想一想，多少的时候我们面对难处，在我们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们与主许愿，我们祈求主的怜悯和帮助，但是事成之后，如果我们跟主渐行渐远，那我们就是与主失约了。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聚会中，我们决志要更多的爱主、追求主、亲近主，但是事过迁境，我们就慢慢的淡忘了自己的承诺，这就是失约。其实我们的主原知道我们若要守约，我们其实里面会有挣扎，会有难处，甚至会有征战。即使心里愿意，有时候我们肉体还会软弱，所以他就呼召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饼杯面前，每逢吃的时候，每逢喝的时候，就要来纪念他，好让我们的身心灵常常能够在约中兴盛起来，强健起来。所以这样我们来看约的时候，约其实是一个保护，也是一个永生的保证啊，就像圣灵他可以无时无刻的保守和提醒我们一样。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生活的应用是讲到我们身体和肢体的关系。这一次我出去两个礼拜，我就有一种陌生感，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关系，是不能分离的，分离了我们慢慢的就会淡漠开起来。大家都知道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归入他名下的人都是他的肢体，乃是我们与爱我们的主所立的一个约，这就是一个约。身体和肢体之间是一个约， 今天我讲的不是你要成为教会的会员，要成为教会的会员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上帝的儿女不是地方教会的会员，就连彼得、保罗都是。彼得是属于耶路撒冷教会的，保罗是属于安提亚教会的。所以你不应该对教会有那么多的保留，要因为爱耶稣而耶稣所爱的教会，特别是每一个站在众人面前服侍人的同工们。如果你承认自己是圣经所说的耶稣身体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肢体，肢体在英文的译本里面就称为成员，那么你就要尽一个肢体的功用。你不能抱着过去的理念，你有空了才去聚会，有多了才去奉献，有恩赐了才去服侍。当一个人游离于主的身体，不明白自己是身体里不可或缺的肢体的时候，他是不会有空的，他也不会是有多的，他也不会是有恩赐的。所以我说了，我今天讲的不是你要只是要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而是要强调我们作为耶稣身体的一个活的肢体，要在主的身体里尽肢体的功用。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我们这个会员班上的一个小册子，我是教会会员的这位作者，他说美南浸信会现在有1500万的会员，只有600位会员是正常的每周到教会做礼拜的。他讲的话和原来美南浸信会主席讲的话是一样的。他说那些虽然在教会名册上却从来不来教会的人，就连美国的人口统计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我在想，这些基督徒如今在人口统计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找不到不要紧，但是那一天在天堂的门口，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那就麻烦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守约者，因为神的约实在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一个保护，也是一种保证。我今天要讲第三个生活应用是传福音。保罗说传福音是一个债，怎么是债呢？债的背后就是一个约。他说我传福音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我得到福音的祝福以后，你与上帝其实就有一个约，同时就有一份债，那就是要将从神这个祝福中得到的祝福再去带给别人。我想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底线的祝福中已经讲过，如果你信了主却从来没有，或者说如今你不再真正的关心别人的得救，不再为福音的缘故付上代价，那么你就在神的眼里就是一个欠债不还的有祸的人了。大家都知道欠债逾期就是违约，欠债不还就是背约。今天教会提供了你无数个还债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参加义一个人的布道，你可以参加本地和海外的宣教，你也可以参加跨文化的宣教，你可以为你的灵舍的得救来祷告或者等等。第四个我要讲的生活的运用，那就是教会的职堂。过不了几个月，我们就要开始征召未来出到西北职堂的家庭，特别是要准备要出去职堂的同工们。这里其中就包含着一个约，因为每一个要出去职场的家庭在主的面前都是一个承诺，不是一时的热心乃是因着主的呼召，因着从主来的感动，因为约是一个保护，是一个保证，因为我们与主立约会保守我们因着环境的难处、条件的不足而轻易退却。记得上个月圣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说他们的教会10年里面连续植了4个堂。我在想说教会植一个堂可能是因为人多了挤不下了，但能够在10年里面连续植4个堂，那真是一个教会的外展的一个文化。4个堂的经历告诉我们，他说选好职堂的牧师是成功的 50%，另外50%就是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同工团队。怎么能够选立一个所谓好的职堂牧师呢？谁能够选立一个好的职堂的同工团队呢？那就是要看我们能不能来看重与主所立的约， 好像大卫说的，他们在主的面前，他在主面前发了誓，即使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看重在主面前的一个承诺，我们的神就会因他的荣耀的名帮助我们的教会走义路，走圣路。他就能够为我们选立一位好的执堂牧师，他就能够为我们选立出一个好的执堂团队。我想那一天我们的教会就会有一个隆重的差派礼，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年日里面，虽然会有守约者的艰辛，也会有守约者的祝福，就像约书亚和大卫一样。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在人和神面前吟唱的诗歌，我们再来读大卫的诗句，我们再一起来思想一个守约者。我们一起来，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呢？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以口舌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诽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的早晨，你借着约书亚记畸变人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是个守约是慈爱的神。你也借着大卫的诗篇再次告诉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即使吃亏也不更改。主啊，你是一个立约者，我们是立约的另一方，愿我们借着圣经上的故事，借着今天我们所诵读的所有的经文，让我们明白，我们作为一个守约者，在主的面前，我们不仅领受从亚伯拉罕顶限的祝福，我们也要成为别人和万族的祝福。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在约中能够成为一个守约的人，愿神在我们的教会中得到荣耀，也愿神在我们每一个愿意遵守你约的儿女的生命中得到当得的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